上次我们看到耶稣跟门徒他们再次从加利利海的西岸渡海到加利利海的东岸，因为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再一次来要求耶稣，试探他，要他从天上显，要他显出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面对这个反对，耶稣再一次的退去，我们说这是耶稣最后一次的退去。那么事实上我们说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来要求耶稣来试探他呢？其实这些人可能是犹太人最高的法庭，也就是他们的宗教跟政治事务的最高法庭公会，他们关心的是耶稣这位兴起的一个教师，一个宗教领袖，是不是真正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在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非常流行在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到，而且可以说在第一世纪犹太人当中这种的期待是很火热的。但是到底他们期待神应许的弥赛亚来到是什么意义呢？那就非常的混淆不清了。事实上到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甚至以为这弥赛亚不是只有一位，可能有很多位，而且他们是期待一位政治的领袖，这位政治的领袖可以带领他们国家脱离外邦强权的统治，从外邦强权的压制之下能够得自由。因为这样的一种对于旧约神的应许的了解，所以他们对神的国度，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的期待，也跟所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复活的耶稣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跟他们讲论关于神的国，也就是神君王的统治，关于神君王的统治的真理。于是门徒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就可见门徒他们的概念，他们的观点其实跟当时流行对弥赛亚跟神的国的观点也没有太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马太福音这一卷福音书主要的读者、主要的对象是以犹太人为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的家谱以及耶稣的降生，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就称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晓得基督本身是希腊文翻译旧约的弥赛亚，也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在希腊文翻译过来就是基督。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耶稣的家谱以及耶稣降生的记载已经称耶稣是基督。然而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叙述当中，门徒对耶稣的了解、认识他是基督，一直到今天这段经文为止，在马太福音里面从来没有记载门徒公开的做出这样的承认，或者说明明的做出这样的承认。因此今天这段经文，彼得他正式的承认耶稣是基督，可以说是把门徒对耶稣的了解带到一个最高点。不过等等我们还会说明，这并不是表示说门徒已经充分的、十足的认识了耶稣是基督。不过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在此之前并没有记载门徒做出这个正式的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基督是达到一个高潮，是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带入一个最高点。但是这个承认也使得耶稣可以进一步向门徒启示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 是如何。我们下一次就会看见他向门徒启示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我们刚刚说了，当时流行弥赛亚的对弥赛亚的期待是期待这是一位政治的领袖，但是耶稣却进一步的来给门徒说明，既然门徒承认他是弥赛亚，他就告诉门徒他必须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但是下一次我们会看见门徒还没有预备好接受这样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上一次我们紧接着上一次，当耶稣跟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岸，他们就向北走，一直走到约旦河的源头，也就是黑门山的山脚下。约旦河是发源于黑门山的山脚，冬天黑门山下雪，这个雪水在春天融化以后就注入约旦河。所以耶稣跟门徒就向北去到距离加利利差不多有25英里黑门山脚下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位于海拔1150英尺的一个高地。本来这个城或者说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本来名为潘尼亚斯。为什么取这个名叫潘尼亚斯呢？因为在这个小镇当中有一座希腊神的神庙，所拜的是希腊跟罗马人敬拜的自然之神。这位自然之神名字叫潘，英文就是 Pan，P-A-N， 所以这个城就称为潘尼亚斯。但是到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他把这个城赐给大希律王，于是大希律王就在这个城里面盖了一座大理石的庙来尊荣奥古斯都这位罗马皇帝。在罗马帝国，这个皇帝被称为是凯撒。那么所有罗马皇帝都把自己看为是跟这些希腊罗马的神明是同尊同荣，所以在整个罗马帝国有很多这些君王的皇帝的庙宇来尊荣这些皇帝，事实上他们是拜罗马皇帝，就像他们拜其他的神明一样。所以大希律王就在这里盖了一个大理石的庙宇来尊荣奥古斯都。当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统治大希律王所统治的整个巴勒斯坦，他的一个儿子叫希律菲利，就统治这个潘尼亚斯这个地区。于是希律菲利重建这个城市，重建之后就给这个城市重新命名为该撒利亚，因为罗马皇帝我刚刚说叫凯撒，那所以他就给这个城市命名为该撒利亚，就是凯撒的意思。但是为了要把这个城市跟地中海沿岸另外一个该撒利亚城区分，所以他就在这个城该撒利亚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他自己的名字，他是叫做菲利，所以就是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也就同时尊荣他自己。所以耶稣跟门徒就到极北黑门山脚下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基本上是外邦人住在那里。然而在这个地方耶稣向门徒提出一个问题，耶稣说人说人子是谁，在这里原来希腊文没有我这个字，耶稣只是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我们如果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耶稣记载耶稣问门徒的这个问题乃是说人说我是谁，但是在马太福音用人子来取代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更加凸显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晓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用人子来自称，为什么他用人子来自称呢？主要是要避免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 那种错误的概念。我们已经说了，流行的弥赛亚的概念是等候一位政治的领袖来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耶稣为了要避免这种误解，对弥赛亚的误解所带来的对他错误的认识，所以他总是以人子来自称。但另外一方面，耶稣使用人子也是要唤起当时的犹太人想起旧约的一些经文。当然在旧约里面，这个人子出现最多可能就是在以西结书，每一次神对以西结先知说话就说人子啊，基本上这个人子意思就是人的意思。然而耶稣用人子要唤起当时犹太人对旧约这个关于人子的经文，最主要的不是强调他是神成为人，道成为肉身，更重要的是要唤起他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七章。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记载，有一位像人子的，这位像人子的被带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也就是带到神面前，从神得了国度、权柄、荣耀。而且呢，这位像人子的，他得到国度、权柄、荣耀，他的国、他君王的统治是永远的，所以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但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这位荣耀的像人子的那位，同时也被看为是跟那些为义受苦的、为义受逼迫的神的百姓认同。在但以理第七章里面说到，将来有一位君王，他要践踏至高者的圣名，也就是说要逼迫神的百姓，他们要受苦。而这一位荣耀的像人子的与神受苦的百姓是认同的，这是为什么耶稣也就可以以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背景，一方面论到他自己的受苦和死亡，但同时也讲论他荣耀的再来。好，所以在福音书，无论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当耶稣使用人子来自称的时候，一方面宣告他有神所拥有的权利，但同时更多的时候他使用人子来讲论他这位弥赛亚乃是要先受苦、要死、要死亡，然而他要从死里复活，他要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做神开始神国度君王的统治。他将要以荣耀君王的身份第二次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跟他第一次来到地上成为受苦的仆人是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他是真正一位荣耀的君王，带着荣耀来到，再次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他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那一方面他是以这个人子来自称，但是也是要唤起门徒或者当时的犹太人想起旧约关于人子的一些经文。但是耶稣问这个问题，他不是要从门徒得到一些资讯，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人说他是谁，不知道一般人对他的观点，他是要用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的问题，来引入接下来一个更加个人性的问题，那就是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门徒做出回答以后，耶稣可以给予一个进一步的教导，而这个进一步的教导基本上是一个全新的教导， 那就是他来说明他身为弥赛亚，他的使命是要先成为受苦的仆人。不但是如此，这里耶稣问门徒当时一般人对他的观点是如何，也是要把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和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或者说和彼得对耶稣的承认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一般人拒绝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只赋予耶稣一个附属的角色，可是门徒或者说彼得却承认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强烈很尖锐的对比。当耶稣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门徒的回答就把当时一般人对耶稣不同的一些观点把它说列举出来。首先门徒说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的约翰，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在前面第十四章记载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杀，施洗约翰的传道工作是在耶稣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他的传道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记载耶稣甚至接受曾经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说耶稣是施洗约翰的人，持这样观点的人其实是跟第十四章那位大希律王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因为在第十四章这个对不起不是大希律王，是分封是这个希律安提帕王，也就是大希律王的三个儿子来分别统治巴勒斯坦的三个儿子之一，这个是叫希律安提帕。这位希律安提帕他听见耶稣的名声，他就对他的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认为耶稣能够有大能来施行这些大能的作为，而且耶稣的教导也带着权柄，他认为是施洗约翰已经死了的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接下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其实是被希律安提帕所杀的，因为施洗约翰斥责他娶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这是违背律法，因此希罗底心中怀恨，终于抓到一个机会，于是就使得施洗约翰被杀。好，那为什么他们会说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呢？说这样的话一定是不认识耶稣跟施洗约翰是同个时期的人，也不知道耶稣曾经受过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是在耶稣以前开始出来传道，他说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比他能力更大，他为耶稣做见证，而耶稣又接受过他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施洗约翰的名声是非常响亮的。当施洗约翰被下在监里之后，也就是说他不再能够做他传道的工作之后，耶稣才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同时耶稣所传讲的信息内容跟施洗约翰传讲的信息内容是一样的。施洗约翰传讲说呼召人悔改，原因是神的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的是呼召人悔改，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所以当时的人他们的心目中施洗约翰比较有知名度，他们就会以施洗约翰来衡量这位新的传道者。在约翰福音记载施洗约翰在他传道期间从来没有行过任何一个神迹，而耶稣的传道我们知道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医好所有的病人各种的疾病，而且赶出各样的鬼， 他都是用他的权柄吩咐鬼，巫鬼就听从。因此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神迹，耶稣却行了许多大能的工作。这是为什么有人认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根据旧约的记载，死人复活这是将来的世代，新的世代将要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们以为耶稣有能力行这些大能的工作，乃是新世代的能力透过耶稣在那里运行，在那里工作。好，但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耶稣是以利亚。为什么他们认为耶稣是以利亚呢？我们要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是没有经历死亡的，一个就是创世纪的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他就不在了，神就把他接去了。但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以利亚先知跟他的门徒以利沙一路同行，忽然之间从天上有火车火马，就把以利亚先知直接接到天上去，所以以利亚是没有经过死亡的。那么到了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先知马拉基就预言将来神要差他的使者行在他的前面，并且马拉基最后预言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神要差以利亚先来。以利亚的工作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以利亚，因为基于马拉基书的预言，他们认为在末后的日子以利亚要来。这位以利亚是以弥赛亚的先驱，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个预言，以及他们知道旧约以利亚是直接被接到天上，所以他们在等候这位弥赛亚的先驱以利亚先来，之后弥赛亚就会来到。因此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但是又有人说耶稣是耶利米。在其他马可跟路加没有这个观点，只是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这里列的第四个观点。为什么有人会说耶稣是耶利米呢？不是很清楚，但是最可能是因为耶利米这位先知，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会看见他是宣讲审判的信息以及国家的灭亡，整个犹大国要灭亡，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先知耶利米甚至劝他们要顺服巴比伦王，那么不要抵抗巴比伦王，因为这是神对犹大国的刑罚和审判，这是出于神的刑罚和审判，因为他们一再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先知耶利米宣讲审判的信息和国家的灭亡，同时因为他宣讲的这样的信息，他就受苦。我们看到耶利米书里面再也没有一个先知是这么不断的把他内心的挣扎，他甚至咒诅自己的生辰，因为他受很大的逼迫跟拒绝。同时我们看到甚至他被下在地牢里面，这个地牢是一个泥牢，他就沉在泥污泥之中，烂泥之中。后来是这个王的另外一位臣子去告诉王说，如果让耶利米长期在这个地牢里面，他一定会死，才把他救出来。所以他宣讲审判的信息跟国家灭亡，并且因此而受苦。那么耶稣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认为耶利米，耶稣是耶利米先知。 但是最后第四个观点，有人说耶稣是先知里的一位。我们知道在整个以色列历史中有一系列的先知，他们认为耶稣是另一位，这一系列先知中的另一位。然而在申命记十八章，神曾经应许摩西要在他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所以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那一位神应许摩西要兴起像摩西的那一位先知，那是一个将要来的最大的一位。然而除了这位神应许的最大的先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是有一系列许许多多的先知出现，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先知当中的一位而已。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世上的人对耶稣的观点仍然是像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对耶稣的观点一样，有各个不同的看法，各说各话。我们晓得回教徒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位先知，那么或者像有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家认为耶稣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位圣贤，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基督教的异端不把耶稣看为是神的儿子，只不过也是把他列为是一位伟大的神所使用的仆人。或者这些自由派神学家认为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列今天在这个时代对耶稣也有各样的观点。所以呢，有一个说法叫做 historical Jesus， 历史的耶稣。其实我们听起来觉得说，哦，耶稣确实在人类历史当中，神的儿子确实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其实这个 historical Jesus 其实是属于自由派的一种神学思想，否认耶稣能够行任何的神迹等等。好，当耶稣问门徒一般人对他的观点之后，耶稣就转向门徒问他们说，但是你们说我是谁？这个但是就表示门徒跟前面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是形成一个对比，而且耶稣说你们，他是用强调的语气。很显然耶稣问门徒说，但是你们说我是谁，是把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观点，跟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观点形成一个对比。耶稣要门徒把他们已经对耶稣有的这个委身用口来承认，他们已经委身跟随耶稣。为什么跟随耶稣？等等我们会说，他们认为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但是现在耶稣要他们把他们对耶稣的委身用他们的口来承认。耶稣是问所有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但是回答的只有一个人，是彼得。那这就表明彼得是门徒的代言人，也是门徒的代表。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在一些场合之下耶稣问问题，譬如说在约翰福音，耶稣讲了一篇道，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于是当时有很多跟随他的门徒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有许多的门徒就离开耶稣了。于是耶稣就转向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又是代表门徒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他总是其余十一个门徒的发言人，应该说是发言人，他也是门徒的代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永生神我们把它翻译成永活神， Living God 等等我们再来讲。首先我们看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 我们刚已经说了，基督是希腊文，是把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那就是基督。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本身是受膏者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被膏油浇在他的头上来膏立他，那这就叫做受膏者，所以是个被动词，他是被膏油浇在头上被膏立的一位，那这就是旧约的弥赛亚这个职称所具有的意义。那么什么样的人是所谓的受膏者呢？我们要了解，在旧约里面，世上各国各民当中，以色列人是最独特的。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当然推到最根本，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早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要做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后裔的神。但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成长成为一个国家，是在埃及。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全家下到埃及，所以在埃及就成为一个民族，人数增长到成为一个民族。神以他的大能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埃及旷野的西乃山，在那里神跟他们立约，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立约，神宣告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神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家。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就是在西乃山脚下，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神要做这个国家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就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家，是一个接受神统治的国家。所以这个受膏者就是在这样一个神治政体当中。我们今天有民主政体，有集权政体，以色列国是神治政体。在这样一个神治政体当中，神亲自拣选和指派一些人来担任特殊的工作，借着这些人神来执行他君王的治理。这些神拣选和差派来代表神执行神君王的治理的人，在旧历的时候，旧任的时候是被膏立的，也就是以膏油浇在他们头上，象征他们承接这个圣职。同时这个膏油浇在他们头上也是象征他们被赐给神的灵，被赐给神的灵，他们才有能力去做神指派他们的工作。所以这些所谓的受膏者其实是一个职称，是所有神拣选和指派担任特殊的工作，借着他们神可以来执行他在以色列国当中君王的治。那么其中包括三个职任，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三个职任。所以这三种职任都是受膏者，担任这三种职任的人都是受膏者。那么先知在旧约我们知道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向神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语，凡是神有任何话要向他的百姓来说，那么先知就做神的口来宣讲神，向神的百姓宣讲神的话。 祭司呢是做神跟他百姓中间的桥梁，或者说做神和他百姓中间的一个中保。他们的责任是为百姓献祭，献各样的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是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祷告。但是同时祭司也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让他们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是神和人他的百姓之间的中保或者说桥梁。君王其实本来神并没有设立君王，是因为以色列人看到其他周围的列国都有人类的君王统治，他们就向神要求他们也要有一位人类的君王统治。撒母耳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不高兴，但是神说他们不是拒绝你，是拒绝我做王来治理他们。然而神还是应允了他们的要求，只是以色列的君王不是民选的，是由神来拣选。因此以色列的君王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么第一任君王是扫罗，但是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就废掉他君王的职位，神就拣选了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从诗篇大卫的诗篇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全然依靠神，寻求神，全然寻求神，依靠神，不是指他从来不犯罪，乃是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寻求神，依靠神，信靠神，顺服神，降服于神的人。那么所以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当时会幕这个本来是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抬着一个行动的圣所会幕，但是到了君王时期，他们已经得迦南地为业，所以大卫就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因为他是战士，流了很多的血，但是他的心意蒙神所悦纳，于是神就跟大卫立约，他应许，反过来神应许大卫，神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在希伯来文都是 house， 大卫要为神建立一个 house， 也就是圣殿。但是神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 house， 就是建立大卫的王朝，而神应许大卫这个王朝他的后裔会永远有人坐在宝座上做王，而他的国，大卫王朝的国度，这个君王的统治将是一个永远的国度。所以祭司、先知、祭司、君王就成为以色列这个神治政体当中神自己拣选指派来代表他执行神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知道人是罪人，所有人类的先知、祭司、君王都不能够真正达到神的目的。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假先知出现，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来宣讲神的话，有祭司也是收受贿赂，扭曲神的律法，道德上败坏。君王更是不用说了，我们看列王记上下，这些君王尤其是后来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的君王完全是离弃耶和华，他们第一任王耶罗波安就在伯特利跟但造了两个金牛犊，设立自己的祭司，从此以后整个北国每一个王都跟随他所设立的，都拜他所设立的金牛犊，跟随他偏离耶和华。南国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京城，那么南国的君王，犹大国君王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即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所以所有这个三个职任你可以说都腐败了，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都腐败了。所以到了旧约的末期，弥赛亚这个职称就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而指向先知就预言将来在大卫的后裔中将有一位君王出现，这一位君王是唯有他忠心的能够履行耶和华君王的统治，唯有他是一位忠心的统治者，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义和公平来治理以色列国，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他要建立一个公义平安的国度。所以从这个以色列旧约的后期，这个弥赛亚就不再是一个一般的职称了，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指向先知所预言的大卫后裔中将有一位真正忠心的统治者，他要永远坐在宝座上来治理神的国。这是为什么我们就可以了解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仍然把神的国跟以色列国划等号，也就是说神君王的统治被看为只单单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做他们的王来治理他们。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也就是是基督，他个人对这个真理的了解有多么深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书的作者记载彼得这个承认是要我们这些读者认识耶稣就是那位先知所预言的神所拣选所指派的那一位忠心的统治者，那一位神应许的弥赛亚，他成为神在地上真正的代理人，他身兼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职任，完全无误地按着神的旨意来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同时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启示，所以耶稣带来最高最大最后的启示，他说的话是真正神向人类所说的话，他的教训是真正以神的权柄来把所有关于神的事神的真理向人启示出来。所以他是先知，他是祭司，圣经上说他是按着麦基洗德，那是旧约创世纪出现过一次的一位耶路撒冷的君王，也是耶路撒冷的祭司，亚伯拉罕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的时候，撒冷王麦基洗德出去迎接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他。那么但是这一位麦基洗德的出现是很突然的，没有交代他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然后之后他也再没有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始无终的，因为他是永恒的。那么耶稣他做大祭司的职任不像人类的大祭司受到死亡的限制，耶稣是以永远的灵来担任大祭司的职任，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一次献上为祭，来为我们所有人赎罪，完成这个救赎。他现在继续不断地在天上担任这个大祭司的职任，为我们代求，为所有悔改接受他的人代求。这个代求不是哎呀我今天有什么需要，耶稣都知道，他替我祷告，他替我代求，这是他完成这个救赎的职任， 他仍然继续在天上履行这个大祭司，我们说祭司为百姓代求，这个代求乃是确保我们在神面前的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的得着最后的 得拯救。所以但是他也是君王，因为他借着在十字架上就打败了死亡、罪和撒旦的权势，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已经是开始他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所以我们说他要第二次再来，就是用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全地每一个人都要亲眼看见这位荣耀的君王的再来。所以唯有他，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耶稣一再的强调，他不凭自己说什么，不凭自己做什么，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说，他从父所看见的他就照样做，他可以做一切神所做的事。那当然这个是强调耶稣他在地上的工作，他是完全无误的，能够实现按着神的旨意来实现神君王的治理。但是彼得不但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且他说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永生神我们可能把它翻成永活神更好， Living God， 永活的神，这是犹太人特殊的方式来称呼神。为什么犹太人称神是永活的神呢？是把这位耶和华神跟异教徒所拜的偶像，或者说跟异教徒所拜的神明区分出来。因为只有这位耶和华神是创造者，在他自己里面有生命，而且他是生命的源头，他创造这个宇宙，他把生命和气息赐给一切他所创造的活物，所以他是永活的神，他生命在他里面，他也是生命的源头。这就跟所有的偶像区分出来，偶像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行，不能做，有脚不能行，偶像是死的，那是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但是耶和华却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彼得承认耶稣是永活神的儿子，也就是说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描述神特别用永活的神来描述。那么彼得承认耶稣是 永生神的儿子，或者说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所具有的意义，跟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具的意义基本上可能是相同的。原因是当我们提到神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大卫的国度君王的统治要成为永远的国，当神给大卫这个应许的时候，神也对大卫说他要做大卫王朝君王的父亲，也就是说所有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做王，神要做这个大卫王朝君王的父亲，所有大卫王朝的君王要做神的儿子。也就是讲到说神跟大卫王朝君王之间的关系，神是他们的父，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因此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可能彼得的承认基本上跟他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跟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基本上的意义是一样，也就是承认耶稣是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大卫王朝的君王。而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在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神应许要做这个所有大卫王朝君王的父，而大卫王朝君王是神的儿子。可是同样的，作者要我们读者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 乃是表明耶稣就是神。因为在闪族人的观念里面，神的儿子就是具有神的本质跟属性。好像我们说人的儿子，人所生的儿子就是具有人性，那么狗生的小狗就是具有狗性，猫生的小猫就是具有猫性，也就是这个本质。因此在闪族人的观念，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一位是和神一样，和神同等，他拥有像神一样与神相同的神性，换句话说他就是神。所以作者要我们看，从彼得的承认来看见，耶稣是真正神在地上真正的代理人，只有他可以完全无误的按着神的旨意来担任先知、祭司、君王三个职任，实现神君王的统治。同时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不是一般的大卫的后裔，不是跟大卫一样只是一个人类的后裔，这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君王乃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唯有神自己才能够真正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所以这可以说是最高的基督论，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来实现神君王的统治，在这个地上实现神君王的统治。所以当彼得对耶稣做出这个承认，彼得耶稣就向彼得宣告，他说西门巴约拿，巴是儿子的意思，所以这个彼得他的名字叫西门，他是约拿的儿子。耶稣说你是有福的。这个有福在圣经里面的意义基本上是蒙神所称许的，那这里当然耶稣是强调彼得是蒙神的恩宠，他是蒙神的恩宠的人。然后耶稣说明原因，为什么彼得是蒙神的恩宠呢？耶稣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也就是彼得这个承认不是仅仅是人类的推测，属血肉的就是指人类。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永活神的儿子，不是仅仅人类的推测，而是耶稣的父，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耶稣的父，也就是神赐给彼得这样的一个见识，或者换句话说是神自己把这个真理向彼得启示，所以彼得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认，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永活神的儿子。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并不是说耶稣是弥赛亚的概念现在才第一次进入彼得的思想。我们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就已经以耶稣为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在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从约翰福音的记载来看，安德烈跟另外耶稣所爱的门徒，基本上现在圣经学者认为那就是使徒约翰。安德烈跟使徒约翰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有一天施洗约翰向他们介绍，他们看见耶稣，施洗约翰就介绍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于是安德烈跟约翰就跟着耶稣，在耶稣后面走，耶稣就回头看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问耶稣说你拉比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着耶稣，那一天他们就与耶稣同住。然后安德烈就去找了他的兄弟西门，对西门说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就把他的兄弟西门带去见耶稣。那么也是当耶稣见到西门以后，耶稣就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耶稣说你是西门，但是你要叫基法，基法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好，所以 在他们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是以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现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乃是显示出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和信心已经成长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即使已经成长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还是不够充分，不够十足，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跟信心才可以达到完全，才可以达到十足的充分。从下一个礼拜我们看见耶稣进一步给门徒讲解他是弥赛亚的使命的时候，他是弥赛亚所具有的性质，是一位受苦的仆人的时候，门徒还是不能接受，因为耶稣所讲解的这位受苦的弥赛亚跟门徒对弥赛亚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仍然受他们的期待的阻碍，所以他们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位耶稣所启示的受苦的弥赛亚。但是尽管门徒的认识是部分的，必须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才能够达到完全充分，但是门徒肯定耶稣是弥赛亚，或者说彼得肯定耶稣是弥赛亚，就使他跟前面一般人对耶稣的认识被区分出来。而且耶稣强调彼得对耶稣的这个承认乃是神向他启示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是要说明，这不是第一次耶稣是弥赛亚的概念第一次进入门徒的思想中，在他们起初跟随耶稣，他们就是以耶稣为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但是彼得的承认让我们看见这个认识跟信心，对耶稣是弥赛亚的认识跟信心到这时候已经成长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当然耶稣特别强调这是神向彼得把这个真理启示出来他才能够承认。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他说等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位真理的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他就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然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神给人的启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承认耶稣是主。但是这个承认不是只是口里的承认，是口里承认，心里真正完全的降服。不能只有口里的承认，心却没有降服。好，这是圣灵，是神的启示，使我们每一个今天能够接待耶稣做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带来的启示，我们不但口里承认，而且心里降服。接下来耶稣说你是彼得，彼得呢，我刚刚说是希腊文，亚兰文是基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或者石头的意思。所以彼得，我们知道今天在约旦有个城叫 Petra 就是希腊文的彼得，那个城就是有很多的特殊的岩石磐石。好，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记载，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耶稣说你叫彼得，但是你要叫基法，对不起，你叫西门，但是你要叫基法。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就给他这个新的名字，这就跟神赐给亚伯兰一个新的名字亚伯拉罕， 神赐给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是具有一样的意义。这个新的名字表示新的身份和工作。这是为什么神说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因为神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神对雅各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较力。那是这个背景，这一段事件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耶稣见到西门，耶稣说你要叫基法，这个新的名字表示新的身份跟工作。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说，你的名字叫做石头，或者说你的名字叫做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你这个磐石上，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我们看见耶稣其实就是用彼得这个名字的双关语来作为一个双关语，用彼得磐石基法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双关语，耶稣表明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这是针对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他所做出的回应。既然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做出回应说，他要把他的教会，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建造他的教会的人。既然耶稣是弥赛亚君王，弥赛亚君王就一定拥有一个属于他自己接受他君王统治的团体，不可能说一个人做王然后没有一个属于他接受他君王统治的团体。所以基于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做出回应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也就是要建造一个属于他的团体，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既然耶稣要建造一个属于他的团体，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教会。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应当使人看见基督君王的统治，不但在教会里面，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应该让人看见基督君王的统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应该再是一个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人，乃是全然降服和顺服基督的人。我们生活各样的事情都应当去求问，去明白他的旨意，去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教会也是如此。那么教会这个字本来只是一群众人聚集，在旧约里面就逐渐更多被用来指耶和华的百姓。现在耶稣用教会这个希腊字来指他的百姓，耶稣的百姓，也就是弥赛亚的百姓。换一个说法，就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那我们把这个希腊文翻译就是翻成教会。所以旧约耶和华的百姓，现在是耶稣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的百姓，这就有个延续性。那么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他是怎么来建造呢？他是以他自己的死和复活所完成的救赎，以及向人宣讲这个救赎，领人进入耶稣君王的统治，来建造他的教会。首先他自己成为这个教会的根基，他以他的死跟复活完成对人类的救赎，然后要宣讲耶稣所完成的救赎，呼召人接待他做救主，并且做生命的主，进入耶稣君王的统治，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耶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他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在彼得这个磐石上，他就是使用这个名字的双关语。彼得是第一个正式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的门徒，所以这里耶稣的宣告乃是指彼得在初期教会要担任卓越的角色。 这并不是指彼得的地位高于其他的使徒，而是指彼得在他的同辈中，在所有的使徒当中，彼得是首先的一位，他在救赎历史中占有首要的角色，他是被放置的第一块石头，或者换一个说法，他是初期教会的领袖。所以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彼得在整个救赎历史占有首要的角色，在初期教会当中他是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彼得我们刚刚说了，他是其他使徒的发言人，他成为其他使徒的代表，所以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然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所以耶稣传道的末期，他花很多的时间跟使徒们同在，预备他们成为初期教会的柱石，教会就建立在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导，因为使徒是忠心的把耶稣的教训、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的教导、耶稣完成的救赎，把一切神借耶稣所带给人的启示和救赎的工作，借着使徒忠心的教导、正确无误的传递下来，来建立教会，成为教会的根基。然后耶稣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中文翻成权柄，但是你看小字阴间的门，阴间的门最好的解释就是指死亡，那意思就是说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为什么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就得胜了罪的权势，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并且耶稣把新的生命赐给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除此以外，耶稣自己的复活也成为出熟的果子，保证那些信他的人将来身体也要复活。所以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借着耶稣的死跟复活，耶稣胜过罪和死亡和撒旦的权势，把新的生命赐给那些悔改相信他的人。这个新的生命不会因为死亡的缘故就终止，生命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不会因为死亡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终止。不但是如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保证那些属他的人将来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身体复活，我们要得到全人的得拯救，完全从里到外，身体和属灵我们要得到完全的拯救。所以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但是这同时也是表示教会永远不会被消灭，教会将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中，而且继续的有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但是然后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天国的钥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世界，钥匙是象征有权利拒绝或者允许进入。以我们日常生活来说，你出门的时候把门锁上，你回家这本把钥匙可以把门打开，允许进入，或者你没有钥匙你就不能进入。那么所以钥匙就是象征有权利拒绝一个人进入或者允许一个人进入。所以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斥责当时管银库的一个人叫做舍伯纳，神说我要兴起另一个人叫以利亚敬来取代你，我要把你的政权交在他手里面，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他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所以这是一个权利， 有权利可以允许人进入或者拒绝人进入。那么天国的钥匙就表示有权利可以允许人进入天国，也就是神的国，或者说拒绝人进入天国。那么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就是指彼得可以使用权柄拒绝或允许人进入天国。但是这个权柄跟接下来耶稣说的捆绑跟释放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耶稣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希腊原文，捆绑和释放这两个动词的时态，表示这个应许是指向耶稣当时以及将来，不是指过去，乃是指现在和将来。而且按照希腊文动词的这个形式，这绝对不是指彼得拥有绝对的权柄做这样的事，以至于彼得在地上捆绑，彼得所做的决定就迫使神在天上接受他的决定，所以在天上也捆绑。彼得之所以能够有权柄捆绑跟释放，允许人进入神的国或拒绝人进入神的国，乃是出于神首先做的工作。是神首先向彼得启示了耶稣是谁，向彼得启示了福音的真理，使彼得清楚地明白并且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且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接受了耶稣君王的统治。那么不但是神使他明白，是神使他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而且活在这个真理里面，神也将引导他做捆绑跟释放的工作，而把进入天国的门向许多人打开，也向许多人关闭。所以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耶稣立刻告诉他，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承认，乃是神赐给他的启示。然后接着耶稣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也就是他要宣讲天国的福音。关于这个天国的福音，是借着神的启示使他明白的，而且他将不断更加的明白，在对这个福音的认识上，他将更加不断的明白。于是借着宣讲他所明白的天国的福音，他就把天国的门向很多的人打开，也向很多人关闭。换一个话说，这就是基督在建造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应许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应验了。当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的那一天，是彼得首先把天国的门向犹太人打开。五旬节那天，由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借着他所宣讲的福音，那一天门徒的人数加添了3000人。然后紧接着第三章第四章，彼得继续来宣讲福音，门徒的人数又增添了5000人。所以彼得首先把天国的门向犹太人打开，但使徒行传第八章也是彼得首先把天国的门向撒玛利亚人打开。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异教徒的混血，虽然是腓力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很多人听见相信了，也奉耶稣的名受洗，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但是圣灵还没有被赐下，只等到使徒彼得跟约翰被耶路撒冷教会差到撒玛利亚，他们按手在这些受洗的撒玛利亚人身上，圣灵才被赐给他们。所以是彼得首先把天国的门向撒玛利亚人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彼得首先把天国的门向外邦人打开，敬虔的外邦人，敬畏神的外邦人，哥尼流，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神差彼得去向他们宣讲福音，他和他的全家就都信了，并且领受了圣灵，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这个应许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应验了，彼得确实是成为耶稣建造他的教会首先放下的这一块第一块石头，在初期教会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 他在他的同辈中是首先的，但是这个应许也是赐给所有的使徒，因为彼得是使徒的代表。耶稣曾呼召所有的使徒做捕人的渔夫，差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而且复活的基督也给所有的使徒大使命，要他们去领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因此，而且要把所有耶稣教训他们的都教训人遵守。因此这个应许也是赐给所有的使徒。不但如此，这个应许也是赐给教会的，因为使徒就成为所有基督徒的典范。因此在第十八章的十八节，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再一次的出现，而在十八章这个应许是赐给教会的，所以教会也被赐给天国的钥匙。不但彼得被赐给天国的钥匙，使徒们被赐给天国的钥匙，教会也被赐给天国的钥匙，借着宣讲天国的福音，鼓励人悔改相信，使人得以进入神的国，或者使那些拒绝悔改相信的人不得以进入神的国。那么基督就借着教会来建造他自己弥赛亚的团体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我们还要说明，这一切的捆绑跟释放的工作必须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福音真理以及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而行。也就是说，所传的若是跟神所启示的真理有偏差，那就不是在执行这个使人进入神的国，或拒绝人进入神的国的这个建造教会的工作，而且是要按神的引导而行。所以耶稣赐给彼得的应许，就一方面而言是赐给所有的使徒，因为使徒彼得是使徒的代表，他跟其余所有的使徒一起承受大使命，但使徒们又成为所有信徒的典范，所以这个应许也是赐给教会。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彼得或者使徒在救赎历史中确实拥有特殊的角色，其中彼得更是同辈中的首先，他在救赎历史中是扮演首要的角色，他是被放置的第一块石头，因为他是首先承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位。所以最末了，耶稣吩咐门徒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也就是吩咐他们要保密。耶稣拒绝公开宣告他是弥赛亚，我们前面看见他也拒绝照人的要求赐下从天上来的兆头，他拒绝以弥赛亚的身份，也就是说应该这样说，拒绝按照当时人对弥赛亚的概念来宣告他是弥赛亚。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弥赛亚的真正的意义只有在十字架跟复活的亮光之下才可以真正的明白，必须等到他完成这个救赎，为人担当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胜过死亡跟罪和撒旦的权势，从死里复活，必须在这个亮光之下才能真正明白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不要门徒告诉人，也是要保证一个人不是因为爱国的热忱，当时所有的犹太人因为爱国的热忱而产生对弥赛亚的期待，以至于接受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耶稣要保证一个人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来接受他是弥赛亚，耶稣保证一个人乃是以悔改并且相信和顺服和降服于耶稣，以此作为接待他的先决条件，是悔改转向神，而且把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降服于他，完全的顺服他，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信靠他。耶稣要保证一个人是如此 来接受他，而不是因为当时犹太人他们对犹弥赛亚这种热忱，他们期待因为政治的君王来拯救他们，以至于他们接受耶稣。所以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行了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众人就要拥立他作王，于是耶稣就退去了。这是为什么？一方面耶稣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必须在十架跟复活的亮光之下才能够明白。另外一方面，耶稣要确保一个人是基于悔改相信这个先决条件来接待他做弥赛亚，而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的原因任何的理由。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如此，不是因为我们要求我们人生可以成功可以发达可以顺利，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是我们悔改，我们从自我中心转向神，我们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我们过一个降服于他顺服他依靠他信靠他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潮。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看见就开始了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路，那也就是他要完成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这个弥赛亚的使命。好，所以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实在是一下子听这么重要的这么深入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消化，但是我们就跟彼得是一样的，就算我们是已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我们对耶稣是弥赛亚是神儿子的认识还是十分的不足够，不完全不充分，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需要神你继续的把这样的真理向我们启示，让我们的明白和信心都能够继续的成长。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还不能够明白，也还不能够真正做出他的生命的抉择，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引导他们来认识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是神的儿子。主啊，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给我们的启示圣灵的教导，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你，我们也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天父，实在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明白，我们不要因此我们就好像觉得放弃，我们不明白正是我们催逼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来寻求你的恩典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得享耶稣神的儿子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